日韩动向引关注，九三阅兵气氛突变，美新版国防战略出炉，美韩军演同步登场，美国打响第一枪，中共跨国镇压，被定刑事罪。威尔斯亲王号进驻东京港，英日联手震慑中共。四十年黑帮暗影现形，意大利重拳出击。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29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关于北京九三阅兵相继传出消息，令习近平原本的期待变得失落。南韩总统李在明决定以及日韩之间的外交动作，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普遍冷淡，都令这场阅兵蒙上了阴影。我们先讲一下南韩的态度。外界原本以为南韩新总统李在明会利用这次机会出席北京的阅兵式，借机平衡和中美之间的关系，但事实完全相反。李在明不单止明确拒绝前往北京，还在外交上刻意靠近日本，这一步令北京原本的期待彻底落空。几乎同时，日本亦释放了罕见的外交信号，日本政府宣布不会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阅兵。要知道，日本在历次重大场合往往保持谨慎，但这次的表态非常直接，等于是公开和北京拉开距离。这两个消息一前一后传出，令北京原本想通过阅兵营造团结气氛彻底被打破。而且这个还不单止是日韩的问题，多个欧美国家亦相继表态，呼吁抵制或冷处理这场九三阅兵。他们认为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味，在目前的国际氛围里面显得格格不入。换句话说，北京想借阅兵展示所谓大国风范，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门堪罗雀。有趣的是，早在13年前就有人预见到今日的局面，中国学者文锦在当时就曾分析过，习近平未来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很可能因为过度强调个人意志而逐渐陷入孤立。他特别提醒过，习近平会偏爱用大型高调的政治动作来展示权力，但这种方式在国际社会上往往适得其反。今日的情况几乎就是对当年预测的现实印证。在这种背景下，日韩关系的靠近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众所周知，日韩之间长期存在历史矛盾，但在安全和战略层面，他们就越来越愿意抛开分歧，联手应付来自北京的压力。对北京来讲，这个不单只是面子挂不住，更是实质性的外交挫败。专家指出，这次阅兵的遭遇其实是一个更大趋势的缩影，亚洲格局正在重新洗牌，国际社会的态度在不断变化，而北京正在走向日益孤立的处境。原本想借阅兵展示实力和国际支持的北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局面，国际社会的距离感亦越来越明显，而北京正一步步走向孤立。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日本媒体8月25号透露，美国国防部四年一度的国防战略最终草案已经完成。草案不单止将阻吓中共列为该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一，仲明确指出台湾扮演的关键角色，政务次长科尔比的遏止战略成为其中的重要参考。在这个背景下，美韩官兵8月25号起进行了三日的大规模联合渡河军事演习。国防战略是五角大楼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美国可以同时参与多少场冲突，还涉及预算分配、兵力部署和军事现代化。日本经济新闻引述官员透露，新版战略有四大支柱，分别是保卫国土、阻吓中共、加强盟友和伙伴的分担，以及振兴国防产业基础。知情人士透露，最新版草案约80页之多，已于这个礼拜发给官员，其中参考了美国副总统曼斯今年2月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讲话内容，以及科尔比于2001年出版的《遏止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务》一书。科尔比在提名听证会上曾因声称台湾不是美国的生存利益而引发争议，但知情人士称，最新版国防战略将明确指出台湾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科尔比曾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工作，在制定2018年国防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美国国防部将重心转向应付中共崛起引起的战略挑战。科尔比在《遏止战略》书中指出，如果中共成功吞并台湾，可能引发骨牌效应，破坏整个地区的权力平衡，威胁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他将台湾描述为中共的区域野心中最脆弱、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假设美国及盟友加强阻吓力，使中共夺取台湾变得不可能或代价高昂。在此战略背景下，美韩官兵从8月25号开始，在南韩京畿道利州市的南韩江一带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大规模联合渡河演习。这个亦是两国越之自由互盾、例行军事演习的一部分。27号，大约300名美韩军人以及包括美军为21世纪战场设计的新式八轮装甲车史翠克在内的150辆军用车辆参与了这一次渡河演习的训练。南韩的水陆两栖、浮桥系统等设施亦投入演习，其中一项关键任务是快速设置一座280米长的浮桥，以便令军事装备和人员安全通过。美韩越之自由互盾军事演习于本月18号到28号进行，目的是提高对北韩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应付能力，并动员海陆空、网络和太空战斗力等执行多领域作战任务，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的防御能力和戒备趋势。近日，美国德州签署新规，专门防止中共等外国势力在当地渗透威胁。州长阿伯特签署了三项新法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跨国打压行为直接定为刑事犯罪。8月2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议会上表示，好像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些敌对外国势力，以及好像阿拉瓜这样的外国极端组织，绝不能够被允许在德州拥有土地，他们不能够接触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亦不能够利用我们的边境，任何违反这些法律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刑事惩罚。这次通过的三项法例里边，第一项是禁止德州政府和这些敌对国家搞所谓的姊妹城市关系，同时鼓励和美国盟友合作。第二项明确规定，来自这些特定国家的个人和组织 不准在德州买不动产。第三项最重磅，将跨国镇压定为刑事罪，还要求警察部门专门接受训练，以应付这种新型威胁。事实上，早在去年11月，阿伯特就曾签署过行政令，要求德州公共安全局采取行动，防范中共跨境要挟。他当时点名猎户行动，直指中共试图强行将海外意见人士押回中国。那份行政令还设立了举报热线，并升级了 iWatch Texas 社区举报系统。居民只要发现可疑情况，就能通过网站、手机应用甚至电话匿名举报。阿伯特多次强调，德州绝不容许这种跨境打压。他说，保护德州人的安全和自由是州政府的首要任务。现在随着新法案正式生效，德州在防范外国敌对势力方面可以说是筑起了一道更坚固的法律防线。8月28号，英国航空母舰威尔斯亲王号率领战斗群首次停靠东京，这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艘停靠在日本首都的英国航空母舰。此举明确传达英国和日本的国防合作正在加深，以及两国共同阻吓中共的决心。由12个国家组成的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舰队战斗群共有4000名舰员，28号首次停靠在东京港，在该地区执行为期8个月的任务。这个亦是外国航空母舰首次停靠在东京港。双方还确定，未来日本将派遣战机到英国，加大空中作战能力。英国国防大臣何里安表示，接下来几个礼拜，日本 F-15 战机亦会被首次部署到欧洲，驻扎英国。当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欢迎英国国防大臣何里安到访。他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英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说，日英伙伴关系源远流长，作为彼此在亚洲和欧洲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日英两国一直都稳步加强合作。何里安表示，我们正在提升英日两国海军、空军合作到一个新高度。中高原仲讲，未来日英陆海空三军将举行军官联合训练，这个将在太空和网络等新兴领域合作。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严重关注东海和南海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要挟改变现状的行为，强烈谴责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以及北韩和伊朗军事支援俄罗斯。这次威尔斯亲王号的历史性靠港，不单止是日英军事合作的一次突破，更是印太格局的一次重大信号。东京港迎接英国航空母舰，意味着欧洲力量正直接进入亚太，对中共在东海、南海的扩张行为形成实质性的震慑。最后，我们关注一场在欧洲掀起的反黑风暴。意大利政府最近对境内跨国黑帮采取强力行动。8月初，意大利内政部在全国20多个城市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查封了266家空壳公司，冻结400个银行户口，逮捕13人，并揭露一宗金额高达34亿欧元的中资税务诈骗案。意大利官方明确表示，这些中共犯罪组织不单只是地方性帮派，而是能渗透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跨国犯罪集团。这样，这些经济犯罪组织是怎样在意大利壮大的呢？根据意大利犯罪学专家穆扎奇欧的分析，中共犯罪组织大约在1980年代初就进入了意大利， 借助当地华人社群的网络，快速站稳阵脚。他们低调行事，以沉默和零存感著称。几十年来，这些组织不单止大量收购纺织、皮革产业和房地产，仲染指旅游业、零售业。但为什么意大利警方迟迟难以遏止？专家点出了两个关键难题。第一，华人社群的普遍沉默，几乎没有人愿意当证人或者线人，这个令警方缺乏关键信息。第二，语言障碍，中共犯罪组织成员使用的汉语方言复杂，监听和翻译工作极为困难。同时，中共犯罪组织不是孤立存在，他们已经和意大利本土的传统黑手党、光荣会、卡莫拉、自家事务等组织合作，帮忙协助跨国交易，甚至还有和阿尔巴尼亚、和尼日利亚等犯罪集团勾结。这些跨国合作令他们的犯罪能力大幅提升。专家指出，中共犯罪组织已经从传统的三合会模式演变成掌握先进科技的跨国犯罪控股公司。他们利用暗网技术、复杂的金融操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转移，影响规模可能达到几十亿欧元。意大利政府虽然展现了强硬姿态，但要彻底打击这种新型跨国犯罪组织，单靠国内力量远远不够。穆萨奇欧强调，必须提升到国际层级，尤其是需要和执法部门展开合作，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议，同时国际间的情报共享、引导机制和技术合作并用，才能够真正削弱这些犯罪组织的势力。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钟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